parts and then silently in courts we find our destiny through words and oaths we climb so high. The scales of justice never lie in shadows cast by doubt and fear. We seek the truth that lingers near.
心地善良，素质不详。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一期《素质不详》，我是喵叔。今天我又叫来了我的两位老朋友，分别是张老师和弯弯。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歪歪。
半月谈呢，这个最新的二期呢，他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封存轻微犯罪记录，促进社会进步》。它主要是有一个什么核心概念呢？就是说，主要是近年来呢，严重的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而轻微的犯罪的比例呢，则大幅的上升。如何有效的治理这些轻罪，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呢，能够让轻罪的人员避免受到长期的和随时的惩罚的影响，而更好的融入到社会。这是半月谈的这篇文章的大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但是呢，他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封存制度的设计其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例如如何划定轻微的这个犯罪的范围，封存的具体的条件和期限，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中如何保证公共的安全，这项制度在政策上实施有哪些细节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它对咱们社会安全以及咱们每一个的网友、咱们听友之间的个人权利的影响呢？我们这次就打算从这里开始探讨。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事？
首先，我当然希望大家都用不上这个制度啊。就是因为我当时研究生，我的方向是刑法，然后我的那个研究生论文，我写的也是这个前科消灭制度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整体上我当然是对它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它能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能提供一个很有效的机制，而且这个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从比较法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说就是凭空捏来我们就这么来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关键还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去执行它。我们12年的时候的那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已经把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它的一个封存制度已经写到了这个刑事诉讼法275条，哦，现在是286条。这个制度的确立，它其实是很大意义上的把中国的这个刑事诉讼的实践进行了一个总结。因为在这之前啊，就是12年之前，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各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一个实践了，包括我的老家，我当时在家实习的时候，当时就介入了这个里具体的实践。当时我们那边应该是大概有10多个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记录持有人吧，他们的当时做了那个犯罪记录封存之后呢，就是说这一部分的档案不能随便被调取了。如果要调取的话，它有非常严格的手续，当时还每个人还要写一个申请书，然后那个法院会给他们发一个就是叫做犯罪记录封存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书。这个从当时的流程和形式来说都是非常的正规的。从效果来看，当时我们去那个几个学校里面去采访了几个学生，你想他们是本身是经过那个有过犯罪记录嘛，他们本身学习说实话都不怎么样，去的也是一些比如那个职高啊这样的那个学校，但是犯罪记录给他封存之后呢，对他们确实就业上确实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去说我是没有过什么犯罪记录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整体上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益的。但是那是2012年的时候了，现在已经经过了12年，自媒体的发展还有加上现在信息渠道的这个超级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跟原来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一个人他有一点别说是犯罪了，他有一些错误就很容易被引爆，这个东西他怎么能真正做到给他封存，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说只是说我从档案上把它给去掉，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是说我在就业上我能取得一定的平等，我可能获得一定平等的权利，比如说我在去考公的时候啊，我是不是能够视同我没有犯罪记录，我能够正常的去考，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我曾经行差踏错，我有一些小错，比如说我真的我去划了人家的这个劳斯莱斯啊，有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确实是年少不懂事，17岁干的蠢事，钱也赔了，但是呢最后可能是比如说不起诉，但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咱们现在讨论这个意义上的这个犯罪记录啊，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就是你犯罪记录到底以不以你实际被判刑或者说实际被起诉为标准，这个在我们原来我讨论的时候是有争议的，我现在没有进入这个实践不好说。就刚才讨论这个情况来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 是比较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说这个人他其实是有挽救的余地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一些比如像危险驾驶，他可能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他被以交通肇事被判了一个3年以下的现在可能可以被认为是轻微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罪名。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众对他这个犯罪记录封存的认可就会小很多了。现在因为这个民众的对信息的获取太容易了，就他不是简简单单说我一个机关能够以这种简单的流程去确定的一个事情。
这个一提到犯罪这字儿，就总想你是坏人，对吧？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在脑海里面就是说你，因为你是个坏人，我们就老以这个非常标签化的黑白之分，对吧？就是你就是个坏人了，
主观恶性，这个是以前我们的刑法理论上特别喜欢提的一个词儿，就是大家都会还是比较普遍的会认为你犯罪就是你坏，你坏你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你就要得到报应。我们是一个非常崇尚报应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的内心就觉得一个人恶有恶报是他应该获得的，我们一旦认为他所获得的刑罚没有办法和他实施的行为对等起来，这种情况下你要说我再去给他争取任何一点福利，甚至你去给他找律师这件事情都会被很多人认为是十恶不赦的。
咱们12年之前就连那个未成年的这个犯罪都会被写在他档案里吗？
当然呀，就是那个所有的犯罪就算是现在他也只是封存啊，你要知道
就不是说涉及到销毁，比如说他成年之后
没有，就是到现在都没有销毁一说的。就像你看这次咱们说的那个讨论的也是封存，就销毁这件事情太大了。
就是你比如说我公司招一个员工，对吧，我想看他有没有犯罪记录，我似乎并没有什么渠道，我感觉除了政府有自己的这个档案管理制度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档案以外，其他的也似乎看不到吧。
档案里没有吗？我觉得档案里应该会有吧。
不是，他因为我们只收到员工的简历嘛，他员工简历入职之后他不会带着他的档案过来入职啊。
但是我们公司的档案是存在能力的。
你是国企可能、对我们好像没有的、就是我们在公司打工的这种他的档案都存在那个人才市场的。
但是你要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派出所查的，
派出所提供查询服务。
这个我倒不确太确定他的流程，但是你作为企业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我不敢下定论啊，因为我没有实操过。
反正我其实是不知道的。另外，
但是你可以要求他开没有那个
无犯罪证明，
对，无犯罪证明。
哦，
对，
那他就得去公安局自己办理。
对，
台湾那边有。
其实台湾我还蛮想要接着这个话题，就是，台湾好比说保全、保姆、出租车司机，然后或者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然后或者是外送员，这种会单独跟民众接触的这些行业类别。都要求这个求职者一定要出具所谓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台湾叫做良民证。对，良民证，对对对，俗称就是良民证。就是你要求你要去面试的时候，都雇主都会主动要求说你要带着你的良民证过来，然后这个良民证就是到警察局去开具。对，那这个东西，但是刚才延续的张老师还有苗叔这边的问题，就是台湾并不是所谓的犯罪记录封存，而是所谓的注销。对，
这个怎么讲，
完全是船过水无痕。而且我台湾的目前状况又是分为成年人跟未成年人，成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是在5年内没有再犯，等于说你被判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5年内没有再犯，或者是你的缓刑期满之后没有再犯，好比说缓刑5年，那你这5年没有再犯罪的话，你这个犯罪记录是被抹灭掉的，
就是销毁了，
销毁了。等于说在你如果说5年之后你要去开一个良民证去找工作，你的良民证是清清白白的，你没有犯罪记录。
一般的是犯了什么事儿，他会被判6个月以内？
可能好比说是过失伤害这种诸如此类，好比酒驾可能会再高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过失伤害，因为他是用量刑标准去定的，对，所以说6个月以下的算都是轻罪，才会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或者是拘役罚金。所谓的拘役罚金就是只罚你金钱，不处罚你人身自由行。的这样的成年人的犯罪是在满足这样的条件之下，你在一定期间之内没有再犯的话，是可以注销你的犯罪记录的。
这是成年人的，
成年人的，
未成年人
未成年的更宽松的，未成年是18岁以下3年内没有再犯罪，然后就可以抹去掉你的犯罪记录，
任何犯罪记录，
任何犯罪。所以说之前咱们有提到过说有些黑社会或者是不法分子就用未成年去作为他们的犯罪工具，之前就有发生，台湾实际发生两个未成年人去割了女同学的脖子，甚至是有点像是杀人未遂，但是呢只要他在服刑期满之后在那3年之内没有再犯的话，就可以抹灭掉他曾经做过这样的犯罪。
哎，那这个他比如说他是17岁犯的这个罪，
对，
但是他出来已经20多岁了，
一样
也抹灭掉
了，就行为论嘛，行为时的当下他是未成年的，他就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
因为他之所以说去对他这个优待的话，也是因为他实施行为的时候他存在一个未成年人，他可能存在认识和他的这个意志可能没有那么像成年人那么完整
、嗯、对。所以说其实这在台湾内部也引发一些讨论，但是大方向并没有要导向说这些重伤害或者是重罪就要把他的犯罪记录封存，而是他把这个抹灭注销的标准提高，现在是3年内没有再犯，想要提高到5年内，然后或者是他在1/3的刑期的时候可以假释，可能变成服刑超过1/2才可以申请假释。所以说在台湾来讲的话，在犯罪记录这一点并没有所谓的封存一说，而是直接注销。
哎，那你从你自身的感觉来讲，台湾实行了这个之后，那些犯过罪的还别管成年还孩子，他会再犯率会高吗？
其实之前有做过统计，台湾的回笼率，这些犯罪记录的回笼率还是高的，等于再犯率是高的，就等于说公家机关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好像有改过自新的理由，但是也不能否认的是有很多还在学校读书的这些犯了错的年轻人，他们经历过少年监狱，我们叫做收容所的栽培，他重拾书本之后考上不错的大学，比起他继续在社会上面游荡所得到的发展是更好的，但这其实是少数，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少数，所以让一些立法机关他们认为说就是因为有这些少数存在，所以不能一竿子的一刀切。对，
作为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整个刑法制度的一个补充，它其实更多的是偏福利性质的，就是说我这个社会有这样一个机制，我提供给了这一部分人他们能够就是重新做人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就是说真正愿意改变自己的人他是有足够的渠道去真的去实现自己，
还有这个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它的意义在这里。
哎，我其实个人感觉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咱们2024年这个上半年3年以下的这个刑期的轻微案件例目前占比达到了87%，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如说社会逐步老龄化，年轻人本身就这个少，再加上这个轻微犯罪占这么比高，所以说他要实行这个政策让年轻人是不是就给一些机会，别说因为这个你犯一个罪就失去很多机会。
我觉得这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着，因为虽然说台湾没有所谓说你有犯罪记录了你可能找不到什么有五险一金的工作，没那么样的绝对，但是一般雇主只要你是社会更生人，台湾叫出狱的人叫做更生人，只要你是更生人的话，他们会自成一个群体，好比说我今天是比较早出来的，我因为找工作碰壁了，我可能就开一个洗车厂，那我后面出狱的这些同袍们，可能就自然而然就到洗车厂去帮忙洗车，等于说他们有自己的是一个生态，因为他们
听上就像英雄本色，
对，
国内也有，
对，因为他们在重新社会在社会化的时候其实会遭遇到有色眼光看待的，那如果说我们一直把这个犯罪记录扣在他身上的话，只是更加的引导他再去做一些奸犯科，走一些偏锋，走一些非法的途径继续生存，
它会再变成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
咱们国内现在目前就是如果说你有犯罪记录会受到哪些惩罚呢？比如说我肯定不能考公了对吧，
对，
你就业上，你比如说你求职上，其实现在就是您这边没有啊，但是有好多单位他其实也会要求提供这个
无犯罪证明
良民证类似这样的东西，对，然后你看尤其是那个你比如说像金融啊， 安保、教育啊之类的，你有犯罪记录基本上是已经就断了这条路了。
教育类也不能从事吗？
你说当老师吗？
对，
很难吧。你说哪个学校知道你有犯罪记录敢
不是，或者说不是当老师，那我受教育的机会会受到影响？
受教育应该还好，他没有哪一条规定会说你有犯罪记录不能去学习。
这是没有明文，但是你在有些学校如果有面试的这种关卡的时候，你不能保证说你的面试官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做一些考量。
对，如果你去读研，对吧？对，那个你的导师知道你有犯罪记录，那会收下你的这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还有你更别说职业发展了。有些你看，如果说央企的，如果我有刑事犯罪的话，那我基本上就这个在这央企的工作就肯定就终止了。
嗯，
他肯定不会再让我继续干下去了。然后你创业，对吧，你创业的话你肯定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
对，
必然的。
因为像我在工作上面最近也碰到有很多，甚至之前也是公务员还是领导干部，就是因为酒驾
啊。对对对对，
他就是因为酒驾，而且他的酒驾可能也是被设局的。
哦，
对，
对，
然后就埋伏的去举报他酒驾。
哎呀，这块问题可深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国内这些本来在公职人员，
对
吧，他这个退休金跟咱们那个普通的老百姓走的不是一套体制。
是，
他是公务员，他是退休工资，
对，
不是退休金。所以就导致了很多这种他受过这个刑事处分的这种
就一笔勾销了。
对，他出去连就是他想恢复他那个退休工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都对。这个最近也是一个热点，
一个酒驾，一个嫖娼，我跟你说真的。
还有贪污受贿。
贪污受贿现在那个就更别说。
但是因为酒驾是太生活化，
对，
很容易去触及到的这条红线。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刑事犯罪了嘛。
嗯，
对。
我这边还看了一下我之前写的论文里我对各个国家的这个消灭制度相应的规定，简单我说几个吧，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德国的话，因为德国对法官的这个权力他是给予了非常的这个重视的，他在那个少年法院法里面就规定了，如果说这个少年法官呢确信这个被判刑的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的时候，那个法官就可以依其职权，然后或者就是经这个被判刑的少年或者他的监护人的这个申请宣布消除他的犯罪记录，就是说法官就有这个权利了。然后加拿大就说，加拿大就很简单了，就是说规定，如果说也是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之后，跟台湾比较相似了，就达到一定的这个法律标准之后呢，就是对他的犯罪记录，但是他也是封存，他就不是消灭了。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青少年犯罪起诉法是直接规定，警方对未成年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必须销毁，以便其以无犯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
所以18岁归零就对，重新开始。
这是我当时研究下来以后就是最怎么说最彻底的一个。
就是刚才您说德国，我看德国还有这个，就是满足一定条件内记录可以在5至20年后自动删除，然后未成年犯罪记录通常保留的时间更短，90岁或者是死亡之后所有的犯罪记录。哎，这个有什么意义？我都挂了，我还为什么要删除啊？
哎，你别说，你就想啊，如果是中国的话，这个还真有点意义。因为
哦，咱们有连坐，
对，咱们有这个问题存在，他们说不定也有啊，这个咱们不了解。
对，有道理有道理。就是然后他说所有的定罪记录在3至10年后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会自动的从证明中消失，某些轻微犯罪呢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中。有意思的是其实是英国是目前没有正式的犯罪记录封存的程序啊，而且它有一套披露规则，限制某些陈旧的这个轻微犯罪记录被披露，然后呢警方记录可以申请删除，但是呢法院定罪下来的记录的就是不能了。他们也一直建议引入类似美国的这种封存制度，但是一直没有实施开，这是英国的一个现状。
哎呦，但是啊有点很不一样的是，我们其实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对他要这个要向善，和他对他是一个坏人这样的这个就是道德上的审判其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觉得消灭这件事情就很不可说，封存都现在执行起来都很难，我们看看未来它的发展。
对，其实我也就是想问 我就说啊，张老师，你闺女长大了要嫁给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犯过罪。
我会很关注这个。就是
但是你也没办法呀，而且现在有封存记录了，你更找不着他。
对，
因为我看现在咱们说的这个轻微犯罪啊，通常是指3年以下的刑期的犯罪，不适用于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 这里面用了个等，我估计是不是也包括性犯罪，对吧？也不应该封。但是
咱们其实
咱们现在没有明确，对吧？
咱们其实这么说啊，咱们其实有一个、应该是没有明文的一个重罪，就是、几个犯罪的类型。你比如说故意杀人、抢劫、强奸，还有什么投放危险物质啊，就大概有八种吧。这种犯罪是被认为是，就是从罪名上来说，它就是重罪。只要你犯了，不管你判你有没有判刑，判那个。刑罚刑期是多久、哦、他都会被认为是重罪的、嗯、
他的犯罪类型本身就是重罪类型
对像这种的我觉得就我是认为这种只要沾了边就不应该被封存
我觉得这种罪可能也判不了三年以内对吧但是有没有三年以内的罪其实你比如说是不是性犯罪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被封存
不应该啊、
嗯、
强奸罪也属于重罪、啊、
嗯，包括这个、嗯非常的有暴力的倾向我就想假如说这个我需要结婚找个女朋友他如果说他的所有的哎那卖淫嫖娼应不应该被封存呢也不应该
嫖娼它不是犯罪啊
不是卖淫
之前我们就聊过了
组织卖淫好像才是吧
那个通奸到底是不是犯罪
在国内不算吧在国内不算
台湾好像是
台湾是啊、嗯、
对
这个是我哎上次没有聊这个
通奸是不是犯罪卖淫嫖娼是不是犯罪对
在大陆卖淫算是犯罪吧算是
没有卖组织卖淫才是
组织卖淫啊、哦、就
劳保是犯罪
那个一楼一缝就是一楼一缝不算是对吧
哪个什么叫一楼一缝
就是香港不是说你这一个楼上就有一个可以卖淫的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他自己在网上卖淫卖自己是不算犯罪吧这算吗算是组织卖淫吗
不
算
我印象中不算这哎呀这片我记得不太熟
你援交算是犯罪吗不算也不算
不算
啊援交有可能如果是你是跟未成年人的话
哦不是我就是成年人假如成年女性去援交她、
哦、
算是她被抓着她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的
治安处罚法她、应该还是在行政处罚的这个范畴你只是嫖娼和普通卖淫的
关多少天15天30天
那个是最严重的了、一般都是罚点款了
我这里面就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咱们刚才聊这么多就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体怎么应该界定它呢就是说哪些你觉得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暴力那么哪些犯罪的类型和情境适用于封存呢你比如说我就是酒驾的这个我们可以说你可以封存但是你比如说侵占公司财物了被判了一两年、对吧数额也不大、这应该配不配封存呢
我对他的期待是就是他要是能够不做到一刀切能够真正的说去有主观能动性的去做判定是最好的但我觉得法院没有这么多的能力来做这个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一刀切其实跟台湾的机制是有点像的我就到了、反正我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他就封存了
就触发这个机制时间条件
对但对我们来说的话现在之前那个就是你发我那个采访里边的检察官不也说嘛、我们一般认为的轻罪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罚金之类的这种就是被判处这种刑罚的罪那他也没有说就是像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重罪像故意杀人强奸啊这些会不会被纳入封存的这个范畴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样就是如果是这么严重的罪行他又被封存了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比较容易成为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很难接受说这种行为他也能被封存我其实更认为就是一些过失犯罪或者是说经济类的犯罪像这些如果它不严重的话可以去做一个封存就是还是可能我自己也是受这个咱们的这个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我也是就难以我就是难以抗拒的会认为如果一个坏人他被隐藏了他过去的劣迹导致我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很危险没有安全
对我这边就有一个疑问你比如说一个人他之前有这个小偷小摸这个习惯对吧他也被劳教了一两年、他出来了对吧但是我假如说我是一个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是一个卖黄金首饰的公司如果说他这个犯罪记录被封存了那我实际上无从判断这个人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就算是我不看他那什么、那警方是不是也没办法掌握就是他历史上对这个人假如
封存的话那个警方应该是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调取他
就是你们当时那封存是怎么封存的呀
我们那个封存就是不允许查询啊就是相当于是把他控制在了就是办案人员范畴之内就是不允许随意的去查询
不允许随意查询那什么特定条件下可以查询
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些有些犯罪行为需要去
侦办的时候
对你就要去刑侦啊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顺着两位的话题我就觉得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有些在审判阶段的时候法官会注记一句这个人 不允许假释，他应该要做满做好他的劳期。所以说能不能允许封存，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从判决法官那时候做起，在判决书上面注记一句，因为他犯罪恶意情节重大，即便他主要的刑期没有超过三年或五年，那是不是这个人的犯罪记录不允许封存？
哎，这有趣的来了啊！王，我问一句，台湾那边是不是法官可以就是判决他不许假释？
有，
是吧？
对对对，
大陆其实我没有见过，因为对我们来说，很多东西它是机制，是流程，但它不是自由裁量的权利，
它不在他的自由行政内。
对，就他可以去对他的行为去按照我们的刑法规定去给他做刑罚。但是你要说我从流程上就制止，这其实有点像取消他的权利了。
对，
这种事情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假释其实是一个福利，并不是你应得的。因为你能不能申请假释，你都是受刑人每年都要去跟法务部去做争取的。准予不就像那个雷诺一样，还是之前刘德华演的电影，
雷诺探长啊，
对对对，等于说我今年没有，就或者是肖克森的救赎，
对，肖克森的救赎，
那个黑人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假释，不通过就是不通过，或许是因为种族歧视，也或许是因为你在内部的表现，这不是你应得的权利，你的权利只是申请，批不批还是国家说的算的时候，那这个封存是不是也可以回归到掌握司法权力的这个人手上，而不是一刀切的，哦，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犯罪，你是什么样的刑期，就封存或不封存。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刚才延续描述刚才的问题，我就请问，除了你今天身为家长要去过滤你未来的媳妇而那个女婿有没有犯罪记录之外，也只有在你找工作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个人有没有犯罪记录，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不会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杀过人或者是有伤害过谁。所以这个其实在社会的运作上面，只有在工作上面做把关会比较有实益性的。所以说我觉得要不要封存这件事情，对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只是多一个安心的元素在，但是我要怎么去求证，我们不可能说我压着你到派出所去看你有没有良民证吧。对，我觉得这个在实际的执行实意上面，其实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是不大的，反而是在求职上面。那求职上面，因为这个就像您刚才说，我今天如果说是一个黄金交易的业者，我要去筛选我的员工或者是运钞车的司机保全人员有没有这些犯罪记录，我觉得这才是最有必要要去要求他们出具良民证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只要是找这样的工作，我不管你要不要封存，你都必须让我知道你有没有犯罪记录。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从根源去做起防范的一个动作吧。
他应该有配套的机制出现，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是我老家那个他试行的时候，他是要向这个叫做未成年人犯罪轻罪犯罪记录封存领导小组办公室去提出这个书面申请，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法院里的一个内设机构去对这个事情去做一个评审。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未来的形式大概也是这样，就现在执行的未成年人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已经正在施行的他的流程肯定也是这样的，他不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做到说让就是一个法官来做这样的判断，他一定是就是
工作小组，
对，工作小组的形式。
哎，但是你一说到这个，就是我作为你比如说我作为普通的网友或者说普通老百姓，对吧，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让我这个后脊发凉。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个流程啊，就是包括弯弯说的这个都是时间的流程，对吧？你比如说你过了三五年你没有再犯罪，
对，
你就
清白了。
对，
对，
可能没犯罪，只是司法机关没抓着你，对吧？你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在犯罪。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流程，对吧，一个制度，它是这个听起来就是肖申克里面救赎里面那样，他就听那个黑人的老爹在那儿解释他为什么变好了啊，OK， 我觉得你变好了，那我就给你盖绿章，对吧？我要觉得你不好，我就直接给你 pass。
对，
那么作为老百姓来说，我就有点害怕，就是说，你说你的这个你不会再犯罪了，你要封存了，但是你似乎也没有，比如说有一个其他的什么教育的流程来真正的系统判定说你这个档案应该封存，你不会再犯，对吧？
哎，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这个思想里可能没有办法抗拒的对坏人的这个担忧，但是啊，但是就是针对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真的要让这个制度得以施行的话，确实是要给予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还有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整个这个 司法体系还是要有一定的信任，如果说缺乏这个信任的话，这个体系本身可能都会崩溃。就是我们在施行这个制度本身要相信它确实是利好的，大家要去想，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周边，那是不是希望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友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样子去客观的看啊，但是我是希望这样的，不然的话这个制度是没有办法推行的。
但是我刚才听那个弯弯说，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封存制度是为了这个犯罪人员能够再社会化，
对
吧，让他再重新融入到社会里面。
对，
但是似乎也没有减轻出他们再犯或者是什么的。
对，确实。我这边再修正一下，那个台湾的通奸已经处罪化了，那我只是说像这样的通奸犯罪他真的就是有前科。如果说只是因为我不爱我老婆了，我出去外面乱搞了，就影响到我的求职生涯的话，我觉得这也不符合比例原则吧。对，所以说你有没有再犯的可能性，跟你有没有犯过罪，这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心理咨商评估才有办法。那犯罪到底是累犯的多还是初犯的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效防治的一个着眼点吧。
就国内的推行啊，如果说我有这个资格去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
就
是就
假装你有，
还是得你肯定得先试行嘛，从一些比较简单的罪，就不也不能说简单啊，就是犯罪性质
酒驾先把它给
对，我觉得酒驾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行那个试行的对象啊，你酒驾还有一些其他的
过失伤害，
对过失伤害，什么故意损害财物，对，像这些我觉得是可以的。
张老师，你会不会因为你专门写了这个的论文嘛，研究生论文嘛，就是从老外行这个角度看，对吧，你的记录没几年就消失了，那你更是这个，对吧，有恃无恐。
来我看看我当时写的结论。我当时写的结论是，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先进性的刑事法律制度，既有益于保障个人权益，又有益于激励犯罪人悔过自新，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哦，因为现在这些犯过罪的他在就业过程中会受到歧视嘛，歧视会加剧他这个本身的标签化，或者说他这个犯罪人群更聚集在一块儿了，对吧，
对，
都是什么更新人，
对，
反而会有这个。
当时最早写这个东西的起因是，当时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一篇标题叫做我不想再犯罪的一个报道，当时记者对一个当时叫化名啊韩小兵的一个盗窃犯进行了采访。韩小兵他是1992年因为盗窃罪被判处了5年的有期徒刑，他的求职过程本就是非常的曲折和坎坷，来自就是各个阶层的各种歧视，就让他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这继续努力的勇气。他当时跟记者说嘛，他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这些人出来以后呢，干坏事的多，干好事的少，因为我们接触的也是坏人多好人少，以前的朋友听说你犯了罪都早早的离开你了，能走多远走多远，我们现在认识的只能是坏人。我在监狱里认识的朋友对我说，你想出来以后做好人太天真了，一开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就这个当时在我看来是很感慨很唏嘘的，就是一个人他这一辈子这么长，他一旦行差踏错，在我们这个体制里他基本上就丧失了去真正做一个好人的机会，这个真的很难。就我觉得有一句话叫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很多人说就是为什么好多坏人他就是一放下屠刀他就可以成佛了，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坏人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评价里，他真的要再去做好人，真的能够去做好人的话，真的不亚于成佛了，难度太大了。
我从我这个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是我还是前年受这个孙小果的案件的这个
我刚正想说孙小果，
对呀、他父母可是彻底给他把他犯罪记录给消灭了，对吧？
他消灭他犯罪记录了吗？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嘛，就是基本上他都是被判得很轻嘛，包括他那个死刑不是都
对他那个特别离谱，他那个就太离谱了，他是真的是把那个整个流程和机制就完全给就是摧毁了，真的那个太吓人了。那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刚为什么会想提到他，就是说如果把这么多权力都给到法官个人的话，
对
啊，就会这
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孙小果啊，而且他说这流程没问题，他的犯罪记录就是要被封存或者是销毁什么诸如此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审批 肯定得是一个就是比较严格的流程，绝对不能说单单由一个人来执行。我们现在的这个法治的这个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那么完善的地步。
我看到一个网上报道说，漳州那边单独出台了一个对女性封存犯罪记录的这个工作方法。你觉得男性和女性在犯罪记录上封存应该区别对待吗？就封存这件事儿，
弯弯先说。
我是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要有性别差异。
台湾那边是没有性别差异，
没有性别差异，只有年纪的差异。
哎，我觉得，
会不会女性，他们觉得女性犯罪，女性改过自新之后比男性更好改过呢？
你发这个给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把那天聊女权的那几个姐姐给叫上。
那真的聊不下去了，我告诉你，姐姐就掀桌子了，就。
我就在想，现在我们聊这个吧，就可能也可能会被
骂，
对，对男性不公平，对吧？
就是倒不是说被对男性不公平，因为怎么说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哎，你从另一个角度想啊，他这项制度是不是是对女性的一个优待？
对，
对吧？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觉得它不公平，是不是想取消这个优待？我就担心有人觉得为什么不能取消？我们就是应该受到优待。就是女性的犯罪人员就是出来以后，她可能面临的困难要比男性更大。对，因为你想想，她本身她就是女性嘛，就是身体素质上就不如男性，这是天生的，这个我很客观，我敢说。但是你就想，她可能还要面临，比如说照顾孩子呀。对吧？这是社会对他的普遍期待嘛，对女性的普遍期待，他可能要照顾孩子，他自己本身也是会有这种母性的需求嘛，啊，然后他又那个又没有足够的体力啊，对吧？他很多就是很多行业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事，再加上又有犯罪记录，他的就业、他的再改造，就是再社会化可能更难。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考虑在啊？但是你叫我做一个法律人来看的话，确实那个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你这个怎么实现平等了呢？为什么男性就不行呢？男性也有男性的困难啊，你要做就一块做了呗。哎，说到这事，我就这真的是，就是你这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你这个事做了半拉子，你就不讨好啊？你何必呢？
那我们谈回来，就是危险驾驶罪，我们刚才说醉酒对吧？危险驾驶罪其实有的时候也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严重的后果。嗯、
对，
危险驾驶罪之所以这么突出，我觉得是近年来就是它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不会说比其他的罪就更严重，也就是它是一个多方社会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咱们的那个怎么说呢，有时候司法上因为危险驾驶罪它可能会延伸到很多罪啊，就比如说像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甚至是那个危害公共安全，对吧？就是它其实跟它的这个罪名本身它的判断会非常的复杂。咱们之所以会觉得危险驾驶罪这么难以判断，主要还是就是觉得有些罪它其实不应该被认为是危险驾驶罪。对，因为你比如说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了，为什么还是要危险驾驶呢？它不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吗？如果造成这种重罪的结果的话，这种情况下它就已经不能说作为危险驾驶去判断，所以
边界也还是很那什么的。
对，
台湾有醉驾就要入刑这么长时间吗？
酒驾在台湾来讲也算是天条，只要是酒驾的话，真的处罚的相当严重。而且除了酒驾之外，危险驾驶在台湾还有所谓的毒驾、哦、就是吸过毒了，吸完毒之后去驾车。所以说台湾的毒驾跟酒驾也是蛮常见的。但其实台湾
多长时间、啊、一般
三年以下。
三年以下，
三年以下、
哦、比大陆判的还重啊。
对、嗯、而且罚金罚的特别重，你拒绝酒测的话还可以吊销你的驾照。对，所以说其实像这个东西的话，我会认为说你今天酒驾有没有构成实际的伤亡可以变成一个分水岭。
嗯，
如果说你只是纯粹酒驾半路被拦截没有造成伤亡的话，你可能偶一为之那还可以封存。但是如果说你有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害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被封存了，还是要个案去判断，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状况。
但台湾现在是一刀切，对吧？
台湾酒驾原则上是没有所谓的封存不封存，因为还甚至你如果是累犯的话，台湾还会对还给你把你的相片上网公开
OK，
对，接受全民的审判。
哎，那这个曝光会影响他再就业或什么之类的？
肯定是会的，
嗯，
肯定是会的。
就业者其实也会考量到你有醉驾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看你老百姓你有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有心要去查的话，嗯、网络上面一定都留痕迹的。
咱们的危险驾驶倒是没有明确规定毒驾啊，
嗯，
我纠正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危险驾驶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开斗气车的那个行为
啊，
嗯、
那个其实咱们是因为直接把它规定在了危险驾驶里边，叫做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嘛。但是呢，就是很多时候他这个开斗气车其实对公共安全的这个威胁
也大，
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就是很多人我觉得很诟病的一点。我就是有个特别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案子，一个女司机被那个后面就追上来的男司机别停了以后一顿暴打。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对这个
对对对
新闻没有印象？当时那个来了两极反转嘛，一开始大家都特别同情那个女的，结果后来那个男的把那个那个行车记录仪一放，就那个女的一路上一直在别那个男的，而且好几次还真的造成了他们一家人伤亡的危险了。然后他下来才揍他的。这种情况下你说就是让人很难去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好人，
对，这明显就是有路怒症嘛。
对、啊、
对，
如果采用封存制度，他会不会觉得这样以后反正这种事情犯罪成本更低了、
嗯、这个罪现在确实很轻，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刑罚就是拘役。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以前我们老说这个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吧，在裁判文书上
现在好像也限制了，
现在、
对,
对没办法完全都查到，
好像似乎就成为了某种封存了已经。
对，
现在是所有的罪都封存啊，等于是只有这个比如说你在这个相关的司法机关里你才能查到完整的，对吧？
对，
他们有内部的这种网。嗯，所以我其实有点就不太清楚这个东西会不会更造成了这个可能在内部的网你还得够一定什么级别，对吧？副院长
是没可能，是没可能。
因为其实像在台湾的警察都有那个小电脑可以查到每个人的基本资料、嗯、但是之前也有发生台湾的警察他想要去查他喜欢女生的基本资料，结果就被
应该把那女生封存
对，结果就被惩处了。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巡你巡逻的位置跟你这个被巡查的人根本不相干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滥用你的职权、嗯、对，
我不能脑海中突然想起一个案件觉得他有嫌疑，
你要所以说你要写报告、
哦、
对 你要跟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突然查某某人的基本资料。
嗯嗯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管制的措施在的。
对，这个是应该的。之前我还记得日本有个案子，他们是一个户籍科、嗯、有一个女的就是特别喜欢哪个男的，然后就用他那个、嗯、就他利用他职权去查他的资料，去尾随他跟踪那个，然后求爱不得，给他泼了硫酸什么的。
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安在甄别区内的人员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你有犯罪记录，我会把你当做一个重点人员，
人口治安分子。
嗯，
对。
那会不会封存了之后，公安其实也不会把他当做一个重点人员控制了？
应该是吧，就是因为封存了以后、嗯、你的查询就变成有条件了，就像王刚才说的一样、
嗯、
就我觉得肯定是就是你要查询他肯定也得有相应的流程了，就是你一般应该是看不到的、嗯、我理解是这样啊，不知道他们实操是什么样啊。
对啊，我也在想，
我也好奇
你比如说他有没有复查呀，会不会定期复查一下。
在台湾我当警察的同学他私底下就有跟我聊过、嗯、他说他们真的就是会复查看你这个这台电脑，因为都是跟着你自己的，所以都会查说你的查询记录是什么，你的位置，然后你查的人他行踪是不是跟你的范围是吻合的。对
哦，查这有点像审计 对吧，纪检审计巡查什么的，类似这样。网友还有提什么，我记得他们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对，比如说现在犯罪人的近亲属在接受教育就业方面会受到限制，这种连坐是否合理合法？咱们现在还有这种连坐制？
有啊，不能考公嘛，这是最最最明显的。
台湾有连坐吗？没有。
我真要提台湾的连坐，在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有非常坚持的就是在刑事上面不能连坐、
嗯、
但是在民事上面必须连坐，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嗯，因为所谓的未成年人的犯罪、
哦
嗯、之所以民事上面连坐，是因为你父母要针对你的小孩犯罪的代价提出民事赔偿，
你有监护责任啊。
对，但是在刑事上面是坚决反对所谓的连坐法，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角度立场的话，你其实犯罪行为人你有没有罪及妻奴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的，在民事责任上面是有的。好比说我今天老公在外头我酒驾撞了人，我在刑事上面虽然我老婆不用跟着我进监狱，但是我背负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我老婆必须背吧，所以说在民事责任上面是有连坐法的、
嗯、
但是在刑事上面是不能有连坐法的。
他民事上其实有点像有点类似于债务了。
对、嗯、对，等于说在台湾要考公务员的话有很多限制，但是当然也不能有犯罪记录。对，这点是有。
但是会不会是这样，比如说这哥们儿的老爸是个纵火犯还关在监狱里呢？
不影响、
不，这个不影响，
不影响，完全不影响、
那我会不会我考上公务员之后我用自己的一些 手中的权利能给他比如说提前释放，或者说让他受到什么宽待？
这倒不至于。对，我这边我想要提一个，就是顺着喵叔刚才的问题，我曾经犯过什么罪而我不能参与什么样的公职服务的话，有一个就是我曾经犯的贪污罪或者是贿选的话，我就不能再成为候选人。对，我就不能再成为候选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还蛮明确，
老爸如果是
贿选过的，
或者说对
贪污过的，然后儿子能不能？
他只涉及本人是吧？
太好了，台湾太多爸爸妈妈曾经是，台湾太多爸爸妈妈因为贿选被抓进去关的，小孩子顶替他的这个缺额继续选举继续上，非常多。你看像陈水扁他贪污，结果陈志忠他儿子还不是一样继续选高雄市议员也选上了。这是很明显就是最不及其奴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会选，陈水扁这辈子不别想再当候选人。
但是国内的话呀，就大陆这边国内的话，体制里对这个其实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是负责那个就是这个叫金融机构的那个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的任职资格许可的这个工作吧。就是他们在监管审查的时候，第一对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履历啊，这是要求是非常详尽的。他要求到什么呢？就是从他就是比如教育经历还有他的这个工作经历，他必须是就是连续的，就是你所有的期间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空档，就算你没工作也要写上去。然后第二他的家庭状况，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知道这他要求兄弟姐妹甚至你没有兄弟姐妹你都得写上无，他的要求就这么严格。之前是还有征信报告了，就是你和你的配偶的征信报告，现在是写那个信用情况书，那个说明那个承诺就行。但是这个展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体制里边他要求你不但是你自己本身要清白，你的家人也必须清白，
又红又专，对吧？对，
这个也不一定说要他不用要求你家人都党员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在体制里对这个人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不单单是对你，
对
、你得是一个就是自己家里都很清白的人。
这么要求根正苗红，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金融机构里边的犯罪似乎也？对吧？
你这话说的，
你知道今年最逗的，前不久刚出台一个措施，对你们法律人来说影响最重大的是一个什么措施吗？司法部现在取消了这个司法考试里面必须由这个司法部部长签名盖章的那个名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前几个都进去了，
就是除了那个叫王军还是张军啊，我忘了，
张军，
除了他张军吧，
张军
啊，除了张军好像都进去了。但给我签字的那个也进去了。
我在想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因为内地的人口太多了，他等于说他人才特别多，多到我可以慢慢的去筛选，我把条件定的特别严苛，我也不怕没有。
对，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一开始，我觉得我们现在放松或者设立封存，是不是就跟这个老龄化加速有关系？就是现在已经人口老龄化了，其实是已经算是一个步入一个老龄化社会的这样一个
趋势。
对
对，
甚至不能说是趋势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步入了。所以说他才把这个，不像以前，对吧？以前我们都不是说什么封存，以前大陆这边讲严打呀，这就是，对吧？你这个很可能调戏个姑娘就给你判个十年二十年的
流氓罪嘛。但这个吧，我觉得有这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刑法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你看，就是为什么这么国家都有，因为就是它本身就是为了弥补我们这个刑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一个措施，一个手段，一个机制。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就历史发展的必然。能够做好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对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你觉得台湾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得够好？
注销这部分，其实我说真的，在我在台湾这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来讲的话，你是不是良民证真的就只有你在办护照找工作
办护照还需要良民证吗？
对
就是你有犯罪记录酒驾什么的不让你出去，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的国家必须要有你没有犯罪记录。
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需要吧，就是办签证什么的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国家是你有犯罪记录是不允许你不给你签证的。对，
资本主义国家有时候就是事儿多的。
就是好像良民证这除了找工作办护照之外用不到，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不明显。但是你有没有犯罪记录其实口耳相传就知道了，你有没有被抓过其实街坊邻居 街坊邻居，
打开中天就可以看到，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封存，或者是有没有被注销？即便你被注销了，我同学如果说今天在十八岁之前猥亵了女孩子，或者是偷了东西了，我记他一辈子，对不对？所以说这不需要官方有没有封存不封存，其实影响不大。
你就是那个人肉数据库，对
吧？他在他那个社区肯定是人
口碑就坏了
的、
啊，
对
对
对, 对，
这个肯定是的。
可能又加上台湾小，南来北往的机会，
你会不会你们那个犯罪记录销毁了之后，但是实际上他在台湾的比如说 PPT 上发类似的帖子，他能删吗？或者说他能要求
删不掉？他删不掉，因为我要讲一个，就是即便台湾在你拿到一个良民证是你没有犯罪记录的、但是你查得到你的有罪判决书，这个是 查得到的。等于说我今天即便是已经完成了注销的这个法定要件，我去警察局拿到的是一个良民证，一个干净的无犯罪记录，但是如果我有心真的要查你的话，我直接上是那个法院的判决网，还是查得到你这个人有没有被受过有罪判决。
它能起到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就算你在网上看到了我的犯罪记录，你也不能因此歧视我。就是你就是比如说我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求职，我本来我也出示了我的良民证，但是你在网上看到了我的犯罪记录，说你不录取我，但我其实比他优秀，那我去告你的话，我肯定一告一个准。
至少我的人生形式上面，我跟你起跑点是一致的，
对，
是达到这样的成果的。对，
国内这边可能也就大公司能看，小公司看我估计他也没那么多精力，或者说你让一个人给你开这个，人家可能就不懒得应聘了，人家可能有的机会很多呀，对吧？他就懒得去开、他可能也不是说他有过犯罪，对吧？
对，但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很多就是有不少吧，有不少就是比如说有前科的人，他们出狱以后他们还是习惯在自己熟悉的那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工作生活，那他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些歧视。就我觉得现在是会好很多了，现在交通也便利了、那我就背井离乡呗，
对，换个生活圈吧。
对, 对，你比如说我在广西放的那个偷了个东西然后被抓了、跟被判了两年，然后我去东北，那有谁知道呀？
对,
对吧。哎，最离谱的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广东人，他在东北，然后有那天吃饭，然后他就吃那个饺子，他没有沾酱油，然后那个看守所的那个所长过来说，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吃饺子不沾酱油？
那应该是在内蒙古。
哦，对，在内蒙古，对，在内蒙古。然后他一问说，他一问就可能用粤语回了他一句，可能态度也不是很好。那看守那个内蒙古那个看守所长就喝了酒嘛，就来气了，就把他抓回去关了。然后关了以后，本来就想教训教训他，结果把这酒醒了以后忘了，一关关了两年。这他妈的！哎，这个肯定是
忘了还行，这忘两年，他不会喊申冤什么之类的吗？
他没有提国家赔偿吗？
肯定提了，最后赔了好像20万嘛，两年，我操，
够瞎的。
就是因为所以吃饺子，咱们还是得蘸酱油，这个至少在内蒙古得蘸酱油。
哦，我记得当时看了个评论说，然后说出狱以后去了山西，结果被人问你为什么不蘸醋。
赶紧给我把醋端上来就得。
哎呦，这真的是、地狱笑话，真的。
但这是真的发生的，
对，
真的发
生
了，内蒙。
明白明白，
太牛逼了，真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也得谨慎，他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变成这个官官相卫或者是腐败的工具，这个很尴尬。
连坐你觉得能那提高犯罪成本吗？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吧。哎，但是你倒过来想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以一个就是普通民众的这个思想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会犯罪的人，他都要干这事儿了，他会去考虑会不会影响我的孩子考公，觉得也够呛吧。就是因为犯罪很多时候都是要么深思熟虑的，要么就是破釜沉舟的，或者说就是那个什么情绪一时兴起我就要干这事儿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我工作上面有遇到，就是我因为一个小错误说我回不去了，我倒不如破罐破摔。我觉得有点就是反正我都回不去了，我不如搞大一点，或者是我家的小孩也跟着我，他也只能跟着我干同样的勾当。这样的破罐破摔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给我重新改过的机会。
对对对。
但是很多老百姓会这么想，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老爹是个贪官，
对
对吧，他了那么多钱，你莫名其妙的也跑到体制内了，你还啥事儿都没有，
对，
你没准还因为某种你爹在位的时候的隐性的这个权力交易，你还升得挺快，
你的影响力。
对，如果你没有任何连坐机制的话，是不是对普通人更不公平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不公平的感被剥夺得更厉害啊，对吧？我就会觉得
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谈不上什么。
假如曲婉婷又回哈尔滨了，当了哈尔滨副市长了，我觉得他或者是什么哈尔滨曲艺协会 会长之类的，对吧？曲学秘书长，我也觉得
他出门遛个狗都可能会被他打的，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算连坐吧，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个干部的时候，是我们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
对，要严谨，对吧？
对，我们严谨，就是我们除了要考虑他本身的这个知识，还有他的道德品质以外，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对，
你看我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的话，你听的是不是舒服点？
对
对
对，等于说你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
对，
但是你可以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这个人他如果要从事就是公权力机关的这个工作，那么他掌握了权力之后，我当然希望他的家里给他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完好的无瑕的啊，就是我要知道给我审理这个法官，审理我案子的法官，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罪犯，对吧？我可能也会觉得他的这个专业水平行不行啊，这个人是不是本身也不行啊，是不是坏人啊，对，
这在台湾这可能就是没办法。阿炳的支持者也会支持他儿子
啊？是吗？
对啊，
他们现在也开始支持陈志忠。
陈志忠已经当选了，然后因为嫖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嫖娼的事还被那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你论文的最后结论，张老师，你要不要再重申一下？
我其实是很支持的，但是我当时的论点还是有点过激。我当时认为，就算是被判了这个重罪，
也应该被封存。
对，也可以封存，但我现在可能不是那么的坚持了。
主要有女儿了的话。
我当时最后说了什么？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构建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是鉴于国情，应当分步进行，明确阶段性目标，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出发，逐步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并最终在我国确立全面彻底的前科消灭制度。就是我还是很谨慎。哎，
你是现在谨慎了，你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可不谨慎。
、那个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过激。
因为我觉得封存不封存还是主要建立在你这个社会要不要让这些出狱的或者是被判刑的更生人顺不顺利的再社会化。重点是你要帮助这个人变好，还是要保护没有犯罪的这些老百姓不再被侵害？我觉得这是两个对立的方向。对，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封存了，不代表说他就不会再犯罪。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可能就是观点不同的问题而已。对，
其实我想从一个政府治理的角度，他可能会这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不在乎，就是或者说那个，
我应该把握时代的节拍，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意外，唱出那些不再感动的歌。我盼望最好永远不长大，我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留不住的时光，擦不掉的伤，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长大，我站在时光搭建的舞台，却不再看到熟悉的路牌，多么
奈，多么实在，默默存在。我明白现实不容易更改，却徘徊在梦想的门外。时光擦不掉的伤，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衫，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长大遮住光的窗，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衫，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长大长大我盼望最好永远不长大，我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